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欢迎就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这两日我们姊妹两个身体都不是特别好哈。
你比较辛苦，病了好长时间了。
对，主要是我的喉咙哑掉了，那今天的喉咙大家应该能听出来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啊。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啊，会有非常舒畅的时候，也会有稍稍艰辛一点点的时候，但恩典还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还是能一起录音，一起聊天，一起分享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
是的，恩典够用。
真的，当我失去声音就变哑的时候，不能讲话的时候，哇，我好留恋我们可以一起聊天的日子。真的，当你失去什么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正常的生活是恩典来的，
是有多爱聊天。
对呀，我很热爱我这份工作呀，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从神领受的这么多恩典，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啊。
哎，说起恩典，我其实也有分享。哎，最近
真的，那你先说。
就是我记得前几期节目有一次提到555，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次录完节目之后，其实后续神又给我更多的555让我看见。哎，
哇，哎，那应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在上一次提到这个555的时候，是为什么让你这么心里有感动？是因为它有特殊意义的这三个数字。
对，前段时间也遇到很多事情嘛，也比较沮丧，然后一个姐妹就给我奉献了555块钱，然后跟我说，55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是神的恩典的意思，就虽然现在是在风暴中，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然后就很感动。然后第二天就在一个停车场看到了55的车牌，然后接下来就有个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面馆的名字就叫555。我记得上次好像就是到这里了。
对对对，我记得你说到这儿，我当时还说哇，去吃个饭还能遇见。
对，然后结果过了两天之后，我又连续两天在高速上，在停车场上看到55的车牌，当然是不同的车了，但是都有55这三个数字，当然是很感动。然后我其实就觉得神一直在，不仅是通过经文，也是通过这种生活中的小小的标记来提醒我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我当然是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又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就觉得哇，什么时候能结束？就是我能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吗？有一天就头一天晚上又发生很多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在高速上堵车，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如果你能把我平安的带出这场风暴，再给我一个印记吧，让我再看到一个55的车牌。但我也跟神说，如果看不到，我还是相信你的。然后就没看到。
试验你的信心吗？
然后就没看到。结果那天晚上我回来很晚，就突然想去检查我的邮箱。因为我的邮箱跟我进门的那个大门是不一个门，所以我经常可能十天半月的都不去检查一次。那天晚上到家都要12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去查我的邮箱。然后拿了信之后，发现一封信就写到说，我家对面的有一片空地，他们要开发成一个车站。我就想，哦，好，车，那挺好的，他们要开一个听证会什么的。那我也没多想。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要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是做房地产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信可以拿给他看看，说不定就是对他了解我们附近有一些帮助。然后呢 ChatGPT 帮我具体又翻译了这封信之后，他最后给我个提醒，他说你是想问我这个地址555的含义吗？啊，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家对面的这块空地 他的接盘号码就是555。
嗯，
哇，我当场就愣住了，我就是原来答案就在这里。就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前后加起来得有8、9年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对面的这块空地，它居然还有个接盘号码，它是块
嗯，嗯。
空地呀，接盘号码居然还是555。我头一天刚跟神祷告了，给我一个 sign，就是一个车牌而已，
嗯，
一个我看一眼它就会消失的车牌而已。结果神就给我一个地，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看到的这块地就在我家对面，哇！就神的恩典够用，神的这个恩典一直就在我这里，这块地是永远也跑不了的啦。哇！我就想，好神，我服了，我不会再去跟你要什么 sign 了，已经够了。结果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过了之后，这一两个星期，其实我还是不断的能看到555。其实我就不求了，已经。
嗯，
因为我已经拿到神这个非常大的确据，我已经不求再看到五五的车牌了。但是，我还是会经常看到。上个星期天出去吃饭，在停车场，我停完车，哎，我一看我前面的车就是555。然后那天上个周五去公司，在开车呢，开着开着，旁边的建筑555就非常大的555，我就想神真的是一直在给我这种确定、确信，让我知道他的恩典是够用的。然后我中间还跟 ChatGPT 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我问了这些五五之后，包括他那天提醒我，你是他说你是想问这个五五的含义吗？然后我就跟他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我说哇，这个真的是，我说这是神给的奇迹啊，就是怎么样。然后 ChatGPT 就跟我说，这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就是说你如果你在生活中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之后的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比较留心留意这类似的发生的这种，但是我非常非常确信这不是心理，这就是神给我的确据。然后我就跟 ChatGPT 小小的争论了一下，我说这不是心理作用，这就是神给的印证，因为你没有圣灵，我有圣灵内住。这小小的故事插曲。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 AI 就是没有圣灵，它没有生命啊。我们的神是和我们对话的神，他会透过我们日常各种各样的经历跟我们讲话。
是的，是的。
他用他的生命在滋润着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内住的圣灵就是神啊，神是永生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啊！感谢神啊！我听你说的时候都好开心啊！我怎么努力的寻找也没有寻找到555这种车牌呢？从你跟我说过之后，我就开始非常留意，真的，我非常留意去找，我一次也没看见过呀。所以，它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恩典，你特别需要的恩典。
对，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
对，哇，你知道神有多好吗？真的，他太好了，他有多真实呢？其实我最近也经历一个小小的事情，不是你这么大的事情哈，大事件。我的日常就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平平淡淡也是非常非常充满恩典的日子。很小的一个事情也分享给你，还跟你有点关系呢。因为1周多以前，你和葡萄不是来看我吗？然后还带了蛋糕，蓝莓亲自做的蛋糕很好吃，是我第一次吃，因为我不知道这种蛋糕很好吃，我就问你叫什么，你跟我说那个是巴斯克蛋糕，我就到某站去查小视频。有一个博主，我一看点击量挺高，他自己呢又在西班牙，因为后来才知道你做这个蛋糕，它其实是发源于西班牙的。
我都不知道
视频博主呢，他真的去探访了这个店，据他说，这个蛋糕的第一个产生的地方是那个店的店主人做的，所以他就特别去探店去吃那个蛋糕去了，然后做了一个3分多钟的小小的视频，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我这个生病已经有2、3周了吗？在这个身体软弱的时候哈，其实灵性会有一点疲乏，灵性疲乏其实也意味着我这个信心啊，信靠的心啊，其实是有一点低落的，就不像 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又能正常讲话的时候那么开心。因为刚开始我说了，我这个声音哑了1周多，喉咙也不能讲话，然后我就闷闷的，觉得自己整个人的灵性也有一点点的暗暗的那种样子啊，整个情绪也很 down。然后你带着蛋糕给我吃，我已经很开心了。啊，这个蛋糕怎么做的时候呢？在小视频当中，这个视频的博主啊，显然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他就是一个生活去探店这种喜欢吃的这么一个博主，很生活化，一边在那边做着蛋糕，他一边口里就唠唠叨叨的说：“嗯，我要放这么多克的奶酪，准确吗？准确的，准确的，我要信它是准确的，一定好吃的，我一定要信它是好吃的。”然后一会儿他又放点糖，他说：“准确吗？”自己在那念叨，准确的，我一定要信它是好吃的。他就不停的在重复这句话，我要信它是好吃的。在最后，他要呈现给大家这个蛋糕多少奶酪、多少的牛奶、多少的糖、鸡蛋怎么做，然后他要写下来一个清单，然后在这个蛋糕材料清单的最后一条，他说我一定要加一个材料，每一个人做这个蛋糕都一定要加进去的，就是一份信心。我看到那个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就想，我看个做蛋糕的视频，圣灵也能点一点我吗？
哇，实在太好了，真
我
的。
真的，我看过这么多做食物的、做菜、做蛋糕的视频，没有一次有人加一份信心这种材料进去吧？
对呀，我也没有看过。
你说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绝对是，而且这个博主应该不是基督徒吧？
不是，应该不是，他就是一个喜欢去吃的这么一个博主。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啊，至少他的视频绝对没有提及信仰。他就是在制作过程中，他觉着他得相信新来的这个店主人告诉他的这个方子是对的，他也得信他这个量器是准确的，说30克那就是30克。然后最重要，他得信这一切的原材料加进去，按照这个方式全部弄好了之后。几十分钟以后会出现一个好吃的蛋糕，它是从这个视角写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要加入一份信心。
确实，哎，你要是不信的话，他要是不信这个人，那他也不会去做这个蛋糕。
对呀，对呀。当天我看到的时候哈，其实就引发了我很多很多的思考。我自己啊是有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当我。身体很健康，日常生活也都很平静安稳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容易信靠神的，也愿意读经、多敬拜、多赞美他哈。但是，但凡我如果有点波折，特别是我身体啊，如果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灵性软弱的时候呢，在读经、祷告就做的没有那么多，反而，所以这确实是我的问题，我需要改的。但圣灵的教导啊，圣灵的慈爱是特别特别细腻柔和的，他没有用一个棒槌敲一敲我，就是用这样一个很细节、很日常的一件事情，他在告诉我，孩子啊，你要信我呀，你要信我呀，你的日子按照我告诉你、我吩咐你的，你在生活，你自然蒙受我的祝福啊。你信我，你得到了永生的生命是真的呀。为什么会被地上这样短暂的痛苦，或者说短暂的苦恼、短暂的这个肉身，忽略了因着信靠原本我应该有的平安喜乐，还有神的莫大的祝福呢？
哎呀，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们在困境中，或者在这样的软弱中，我们醒悟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怪自己。哎呀，我怎么这么没信心？但是神对我们的挽回完全没有怪我们，不会让我们感到愧疚，而是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如果从属世的角度来说，哦，你们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这个样子，你们遇到这点小事还要跌倒，还不信，还要软弱，不是的，神从来没有这样怪过我们。
非常温柔的挽回我们。
对，我刚才听你这样描述，真的是，哇，如果是我们传统的这种观念，给你个大棒槌，然后给你个非常重的教训啊，你怎么，结果梦媛姐是在看到蛋糕视频的这个过程中，然后神通过这种方式来温柔的提醒我们，我服了。
真的，而且美上加美的呢，是刚好那一两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这巧之又巧，刚刚好，因为希伯来书十几章呢，就在转一天，我要预备开始读圣经的那一章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
那句名言，
不只是那一句名言，那一整章。
嗯，
啊，真的，我今天很想把这一整章推荐给大家，常常读一读。里边有很多很多人物，都是因着信，铺天盖地一般，真如云彩一般的，让我们知道因着信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怎样精彩的人生出来。
嗯。
信是很重要的，你说它容易吧，其实也不是很容易。通常我们都会觉着信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其实不是的。
嗯，是神给的。
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能信他是神给的，我们可以信得更扎实，我们能够更信得全备，越来越信靠他，信心能长，这绝对是出于圣灵，是他浇灌我们这个信心的种子，我们才能长啊。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包括我今天听你说这五五五，我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对神的信靠增多了吧？
非常非常多。其实像之前的，比如说我还是想要啊，神，你再给我一个信号，你再给我一个印证。我觉得神也没有因为我这样一直要而怪我小心，他最后直接啪给我一个更大的，然后那我就不要这种小的了，那直接一块地在我面前，我的应许之地在我面前，我还要什么这种小的？所以确实也是梦妍姐说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里边慢慢慢慢被他扩大的，
对，而且在希伯来书第11章当中，哈，真的有写了很多很多圣经记录下来的，在历史当中真真实实的人物，他们其实在那个时代活着的时候，都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人物，就像你我这样平凡过日子的人。但他们因着信都得了很美好、很美好的证据，其中有很多人物都是可以说一说的。而且在希伯来书11章第3节哈，一上来就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你看，信说大了。连我们整个世界，我们肉眼所有能看到的，都是神的话造成的。我们因着信才能信这件事儿是真的呀。
嗯，
这让我们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其中提到了一个亚伯，这是第一个在希伯来书11章列出来的人物，他都没说过话在圣经当中，但是他因着有信，献祭与神，就比他哥该隐献得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神把他的这件事儿，献祭的事儿写下来，在创世纪里，亚伯死了，可是因着信，现在还在说话。神所赐的信好宝贵啊！因着信，亚伯有永生，而且还一直那么美的，一直不断的向所有读圣经的人做着见证，都是因着信。
嗯，
那若去读11章里边写的人物可多了。每个人因着信，他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很不平凡的经历呢。在11章当中有这么多信心的人物，有哪个是你喜欢的呢？
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亚伯拉罕。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哇，这个其实我觉得，就你信主时间越长，然后听了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听了大家的故事，我觉得我很羡慕亚伯拉罕这份单纯的信心，就是神让他去，他就去了。其实圣经也没有多描述他做了什么万全的准备，他要了什么印证，神给了他印证啊，他印证好了他才去，而是神就跟他说你去，那他就去了。不像我，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哦，神让我去哪儿，那我得要各种各样的印证，就像我自己一样。哦，神那时候呼召我以后去哪儿哪哪，跟我说了好几遍，我说好，那我相信，那你得再给我个印证，就是不停的问神要印证。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份单纯的信心，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我们去学习、去预备的。包括我在学校里碰到一些同学，让我也觉得很佩服他们的信心。就我去读这个神学，包括我以前很多年前我想读，但是呢，我没有，我不敢去读，因为我想我要确定神让我读，或者让我确定去哪个地方了之后，然后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有 backup 之后我再去。但是我在神学院里碰到很多同学，他们就是神让他们去读了，神说你去读，哦，他们就去读。至于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方向什么的，其实他们都好多都不知道的，只是说听到神的呼召去读，哦，他们就勇敢地踏出这一步。我觉得这是我很羡慕的信心。
真的是，希伯来书是一章形容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旅，而且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他在地上过帐篷的日子哈，但是他在灵里等候的是天上的城，那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哈，在地上，因为神说离开你本地，去到一个你根本从来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可是他在灵里，他知道他等候的是什么。他做客旅的日子的时候，因着信，他能看见天上神所建造的那个城。哎，这是怎样的信心啊！真的是，你刚才说到亚伯拉罕，他确实有单纯的信，他的信是有根有基的，他有他自己的经历啊。不过说真的啊，他也不是一日信心就这么大的。
是，
神也用了很多很多年训练他耶，
对对，
是吧？从他75岁蒙召出来，到他100岁才得他应许的那个以撒呀，这中间都有25年呀。所以他的信也在这过程中，一定是从小种子慢慢慢慢慢慢长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让我想到那么多列举在十一章当中的人物啊。其实有一个女人，我挺喜欢她，就是拉合，在希伯来书11章31节当中也提到她，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拉合救了他的全家呀，凡是跟着他的，一起离开耶利哥，都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个喇合因着信品尝到了救恩的滋味，我很喜欢这个女子，又果敢，又非常有信心。她是听闻了耶和华的事迹，她听了就信了。
所以，就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愿每个拥有这个礼物的小伙伴们，常常能够品尝到天恩的滋味，也愿神把更多的信赐给我们每一位。那真的是满怀感恩和赞美的一集哈，从恩典说到了信心，也愿神的话语真的可以激励我们。
大家加油哦！
好，我们一起努力。谢谢蓝莓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老师。
今天非常荣幸啊，可以请到西西的旧约神学的老师，就是 Grace 老师。我们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旧约神学的一个教授，曾经也在北美神学院任教多年，而且长期从事的就是旧约神学，还有圣经希伯来文以及圣经释经学的一个教学和研究。她的丈夫 Peter 老师研究的就是新约神学，所以两个人双剑合璧，真的是天下无敌啊！因为真的是很少有一个人能够既把旧约研究好，又能够把新约研究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厉害的教授，毕其一生只研究旧约或新约，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都不能说是把圣经都研究透。他们夫妇俩呢，在神学教育当中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同学嘛，特别是我们在学释经学的时候，非常难得 Grace 老师给我们教旧约的释经，同时 Peter 老师给我们教新约的释经。当然旧约和新约释经的方式那肯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因为旧约的原文是来自于希伯来文，新约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两种文体的不同肯定是影响两种内容的一个表达方式，而且它里边的神学的内涵虽然都是有一致性，但是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和各有各想要突出的一些重点。那我们今天的在场证明呢，其实想让 Grace 老师呢跟大家讲一讲旧约的原文希伯来文这种文字，如果大家对原文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多了解一下。我总感觉我学旧约会容易一点，因为好像我感觉旧约的希伯来文跟中国人的语言它比较相似，希伯来文它一个字它也代表很多个意思，它要组成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时候，它是有无限的延伸的，这跟中国的字词是很接近的，所以我理解上来反倒蛮容易的。
对，特别是在学那个希伯来文，因为他们的手法哈，他们跟我们中国的诗词也很像的，就是有对称啊、对仗的那种的东西在里面，那个诗的元素在里面，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子的概念。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呢，就比较难去形容给他听。也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实在是翻译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的精髓给翻译出来，特别是在希伯来文方面啊，它很多双关语啊，所谓的啊，或者就是把一个字母给调过来就变成另外的一个字，把那个字来调来调去，这样子呢就会带出一些的信息出来，很有趣味的这些东西。那些就是字样你自己真的去看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看见了这样子，根本你就在那些翻译的书，无论你是用哪一个版本都好，你都没有办法可以看到那些东西了。就约希伯来文来讲嘛，希伯来文是一种比较讲心的 language of the heart，
从心发出的语言。
对，可是呢新约希腊文呢就是一个比较理性 logic 的那种的，就逻辑啊理性的那种的语言的。我是一种喜欢诗啊，喜欢那些故事啊，喜欢这一些东西的一个人。Peter 是比较严谨的，在逻辑上，你这个逻辑不对，或者怎么样，他一定要通过。我就哎呀，差不多得了，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这我是比较不要紧的，如果他比较模糊的那种呢，我也可以看到他的模糊美。可是他不可以的，他就说诶，就是要这样子一笔一划，一定要很清楚的也明确的这样子。我说差不多可以了吧，他都不可以，他是比较严谨在那方面的这样子的。所以他那种人是适合读新约，因为希腊文呢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思维方法嘛，那么所以你看他怎么样分析保罗的书信啊，哇，每个字每个什么他可以分得好细，非常的严谨。那么你旧约的就没有分界线分得那么清，你要意会用那种的心去体会那个诗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两个是很不同的一种的。
新约像是议论文，旧约像是散文诗篇的那种，你用议论文的一个方式去读散文你怎么读呢，就是你理解不了，但是太抽象，你去读新约可能你也是抓不住重点的，读得不够严谨。
当然我们读旧约当然也是会很仔细的去看那个作者怎么样用字啦，特别是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一个结构性的方法呢，把它的重点给抽出来。有时候我们就很烦，又在 repeat 又在 repeat 干嘛呢这样子，其实不是的，人家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在里面，可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 language 长大的嘛。
这让我真的有一些新的获得，就是一个语言，就是经文本身原有的语言，它这个语言本身的一个特性，它是影响你内容输出的，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可能你的表达的一个性质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也是影响读者接纳信息的一个方式的。哎，我记得当时上课有一个例子，您说雅各偏爱约瑟嘛，为什么偏爱呢？
因为他像他的母亲。
为什么像呢？是因为用的那个词，用的那个希伯来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对，因为他是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可是他用的那个形容那个约瑟的样，也是用同样的字，那你就可以看到，原来他是好似他的母亲。所以当然雅各对这个儿子就更加的偏爱，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如果不了解原文的话，就根本从任何的翻译版本不可能看到的这些。
就是有时候他们用一些很小的东西，可是他已经埋在里面了，在告诉你一些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看到。
对，还有那个以赛亚书里边，就是有一堆咿咿呀呀呜呜哇哇的那个婴儿学语。
对对对，那个也是，你看每一个翻译都非常努力的去想要把它翻译出来，其实就没有，他就是告诉你就是发出那些毫无意义的声音出来而已，就是这样子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哇花了多少的精力在说到底他在讲什么呢，就是一直在找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没有意思，他就是要告诉你就是这样子。yeah, 对
对，这就是原文的有趣性啊。
对对对，可能有人听了以后就马上要去学希伯来文了。
希望希望。哎呀，但是我们学希伯来文资源是不是还是非常不多的呀？
希伯来文其实也有好多的资源可以，如果要学的话呢，反正你找到一本好的，然后你就跟着那一本，就别说哎呀看这一本又看另外一本，因为每一本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系统，如果你读这一本又查考那一本呢，你一定乱，等到你已经熟悉了会用了知道了，然后呢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自由的发挥。
希望我们有听众啊对这个感兴趣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语言。
其实也可以自学的，你就是去找一个好的，然后你就跟着那个去读，可以自学的其实。不过当然呢，如果你没有老师跟在身旁呢，有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不过还是可以克服的。我自己是背的诗篇，希伯来文诗篇一其实不是最短的那个吗？那首就最容易的。Peter 老师他就说哎，要不把它唱出来，后来呢我就找到我一个学生把那个音给注出来。以前我会背一篇二篇就诗篇，然后诗篇二十三篇呢就大家都会了哈。那么亚伦的祝福啦这些啦，因为常常也有机会人家会说哎，你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祝福吗，那我就这样子做。语言你就是如果学了以后就不要放下来，因为如果你一不用的时候呢，我包管你三个月什么都忘掉，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等一下你就啥都把它忘掉，那有啥用呢，好像不太值得的样子。既然已经学了，那么如果神学院要你学当然就是有一个理由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去用它。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学完之后，我现在也是会偶尔查经的时候啊，然后会看一看原文是怎样的，听讲道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看看牧师的讲道他的原文大概是怎么样的。节目的最后呢， Grace 老师他有做一首诗篇117篇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我先为大家用中文读一下，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深口歌吟，沙贝呼呼口哈乌尼，基格佛阿勒努赫斯多，维埃梅阿多奈勒奥拉。Oh